好，各位，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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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好，各位法师慈悲啊，各位居士同修，大家晚上吉祥。今天是我们讲《观经四帖书》的第八场八课，第八课。我们常讲到所谓佛法有正法、相法和末法时代，几乎也一直在提醒各位行者说，我们现在身处在末法时期啊。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正法、相法、末法，它也是周遍的。你比如说我们常说到正法时期呢，说解脱坚固，解脱的人多，圣人多。所谓解脱嘛，就是不为这个生死所系嘛，解缚啊，没有这个执着，彻底放下，这就是代表着正法。那么相法时代啊，就是指的大家都在提倡要好好学修，要读诵，要礼拜，要文思，要禅坐，这些呢其实就叫相法时代。因为确实解脱的开始少了，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啊。那么末法时代呢，就是不好好学，好吃懒做啊，这个不把学佛呢当做正事儿。但是我们常就是这么说啊，实际上跟大家讲啊，就是说我们一天呀，念念之间，每个人的心地上，时时刻刻都在这个三个法时代给穿梭起落啊。同样大家今天坐在这个法堂上来听法呀，亦复如是。你如果能够随文入观，能够相应这个正法，这就叫正法。你当下你就处在正法啊。如果你依文解义，那这样过了一遍，就叫相法。你坐在这儿这个抓耳挠腮心猿意马，那就叫末法啊。如果你听了半天什么都不相应，还生起一肚子邪见诽谤心，那这就是灭法时代。所以我们当下念念中其实都在，就看你怎么来相应和受持这个法。我今见闻得受持啊。那么诸位，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呢，正好讲到说善导大师讲这个观无量寿经，说这是谁说的，是佛经口宣说的，真实不虚的极乐世界，真实不虚的净土法门啊。再讲到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人说的，说在王宫里为这个王族老国王太后宫女为他们说的啊。那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落脚点就是说，虽然说在这么高级的地方啊，给这么高贵的人讲，实际上就离不开一个苦字，在苦处所说，为苦人所讲啊。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到第十页的第五个板块，就是料简定散两门，既有其六。大家知道下面的内容开始才是善导大师 以这个正法眼说净土藏，就是他才真正把这个独到的讲经的相关独到的利益相关给他判定出来啊。此前呢，我们对于经典的内容判别啊，整个所有的讲这部经的人呢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是很到位吧啊。你比如说，因为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一共有16个次第的观法啊，观法呢前13观属于叫做定善，我们前面介绍过了，后3观呢属于散善。但是大家笼而统之都认为说，当时韦提希夫人去见到释迦牟尼佛，他要给他说，你给我教我怎么修行，我要往净土，不想在这儿活了，受不了了，儿子都要杀我啊。那么他就向世尊请法，但是世尊非常慈悲巧妙的是，应着韦提希请法，他不仅仅说了韦提希所请的针对性法，他把韦提希乃至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根本意识不到有这么殊胜轻易的法也给他带了出来，就是后面的3观。但是别的大德法师在讲这部经的时候呢没把他给厘清啊，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学习观经四题书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这部经典里面的后3观是无问自说的啊，无问自说的。另外一个呀，就是说我们修法呀，啊，一般人都就是说觉得一定要修到一个其他人所不到之处，啊，就像这前面的13观，一般人很难够修法入定成就。但是后3观呢，就是完全没有丝毫的定力功德，你只要还有善心，能够做点善事儿，真的回向往生。啊，就是在你的修行中你只有修福，你连一点慧都没有，这个慧不是我们所说的聪明啊，是佛法里面讲的智慧，你完全没有啊。但是呢也属于往生资粮之善，就是说这就具备了往生的条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不管我们啊，因为说实在的听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呀，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能他能把这部经典解释得如此透彻，简单到如此地步，一般人就吃不消了，大家知道。嗯，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啊，你要用你的慧根看看你敢不敢承担。大家看一下这里的论文啊，前一段呢是把它做了一个划分，一名能请者即韦提，二名所请者即是世尊。这是从这一对上来讲啊，就是名能请的人和所请的啊，所请的人。那么这个他为了简别，就是把他什么东西给划分呢，就是说他想说明一个韦提希去请是请的定善，世尊自己说是说的散善，能请的人就是韦提希这个人去请的时候呢只请了定善，没有请到散善。但是世尊说受请的呢他连说了散善，那么这里边是有差别的，第一个大家要厘清。第二点，三个名能说者即是如来啊，是名所说即是定散二善16关门，这是第二组啊。三四，这里要有差别什么呢，就是明确的告诉我们前13关是定，后3关是散，一共叫16关门。第三个，五名能为即是如来，六名所为即是韦提希等事也，这个是给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佛讲法呀他要契机，他能说的这个法理呢是契机的，就是说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敢来修觉得有希望啊。那么所有听闻的人呢，就韦提希这些人听了以后呢，他也能够修这个法来弃这个理，就是我觉得我能够入到这个境界，能够依佛所说的依教奉行，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就叫机法具足， 告诉你修的法门也有了，那么你也能听得懂，你也会去修，修完你能得到这个法，这就叫机法具足，相扣相应啊。所以这六点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三对，大家明了一下就可以了啊。下面我们再来看，问曰：定散二善应谁致请？啊，答曰：定散一门委提致请，散善一门是佛自说。啊，定善一门是委妻子，这就给他进行了一个划分。这个问题啊，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啊，不就告诉你定善散善啊，一个是委提其请的，一个是释迦牟尼佛自说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他防卫了很多的隐患啊，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要把它提炼出来啊。净土法门的基教相应的隐患是什么呢？就是净土这个不思议的这个圆顿法呀，它在表显宣说就是特别的微妙，微妙到什么程度呢？多也不行，少也不行，可是你还该多的时候要说多，该少的时候要说少，轻也不得，重也不得，但是你说重了你就要重重的说，说轻了你就要一笔带过，就这么一个法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这里讲到说定善一门委提之行，散善一门是佛自说呢？就告诉你佛说的这个才真正的把广开净土所设的根基彻底给打开了啊。其实大家哈、啊，平常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你比如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啊，我根基太差了，我一心不乱太难了，达不到，我往生不了，会有人这么说，对吧？那么还有一些说，就你这样你还想往生呀、啊？啊，你这辈子你能得念佛三昧吗？你一心能得不乱吗？啊，那么哪怕你这个念佛念的足斤足两，你把烦恼给斧断了吗？你得了清净了吗？你还想往生？这又是一种说法。所以说到此处我们就要问一声，说到底能不能往生听谁说了算？这个是决定性啊。啊，我们去读观经里面，就是佛在这个散善里边所说的这几种标准啊，就是几乎人人都能达到，大家要晓得啊，就是几乎人人都能往生，都可以往生，都是种子选手。但是我们不敢相信啊。当然从修持上讲，我们当然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尽力修持，去念佛啊，尽量主动的去得一心得入三昧，这个完全没有错。但是大家要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人的根性呀，我们的这点福德呀，他不是不想呀，他不是不想修呀啊，可是问题是他这一生的习气烦恼注定他根本就到不了这个地步，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净土宗能够涉及之广，他能够直接把这辈子只能种种子的人和这辈子只能调停令他熟的人最后直接拉到这辈子解脱的地步，这就是净土的圣意殊胜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他虽然得不了这个地步，但是他可以往生，品位我们再论，可是你说他不能往生，这是不负责断人的慧命，因为佛没有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出去跟别人分享头，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去宣讲净土啊，只有一个是劝人信了再信，你只管让他放开了信，这个绝不会到头，什么时候成佛了到头。再一个就是劝他行，你只劝他行，你不要给他人家说扣帽子说你不行，谁都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呀，你看大家也会，现在其他的不说，就这个微信圈里边很多链接，很多说法，甚至有一些，甚至说大德法师讲法讲其他宗派讲得很好，但是因为讲其他宗派他是以自利为主， 所以有时候他会自己不易觉察的就把这个自力带到以他力为根本的这个法门里边来，甚至再再的强调说，你如果不这样，你绝对往生不了。啊，大家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双刃剑，要么他功德无量，为什么？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你不去吓唬吓唬他呀，他不好好修。有的人他是属核桃的，知道吗？属核桃的你们知道是干什么？就要倒着吃，你抬锯的把它揉一下搓一下，它不破，吃不了啊，就要倒着吃它。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人呢，他的信心具足，定力没有达标，他本来是可以往生，但是你把他的信心也给打散掉了，怎么办啊？前些天我还在圈里看到一个链接，不知道哪位同修啊，因为人太多了搞不清楚啊。他上面讲的就是说净土法门说靠他力说提倡，意思说不太对。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自己不去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接引，说这跟什么基督教呀什么不是一样吗？他说这属于外道法啊，这样的支见就出来啊。而且还引了一个大概是学过什么中观还是什么，他引了说，那然本来这个诸法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生，那你如果说阿弥陀佛来靠阿弥陀佛接引，那你就成了他生了，这是不对的，成了外道法啊。当时我就看到这个，至少我个人意见认为啊，有待商榷。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一定要用中论里边的这个来判别净土，那你想想，诸法不从他生，难道你靠自力就成了自生了呀？你说靠自己的力感应阿弥陀佛的力就成了共生了，这都不对了呀。佛说的就这个法，那么我们依教奉行，欢喜信受，这就是佛道，怎么叫外道啊？所以善导大师下面的发挥就主要的把这里说散善一门是佛自说给他提炼出来啊，这是我们听观经四帖书呀特别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在意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说问曰，为审定散二善出在何文？经既教批不虚，何积得受？这个问题呢是跟上一问题是相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不是讲说定善是韦提希请的，这个散善是佛自说的，可是你既然这么判，你凭什么这么判啊？外人就说了，你善道大师这么判，你没有经文明了的来证明，你觉得这个法你这么认为是出自哪里，有没有出处啊？这是第一问。第二问，纵然有这样的教法，那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性质的根基才能够承担对应？也就是他讲这个法，什么样的人能够摄进来修这个法啊？这就叫因教问基啊。所以你看这段话的回答来讲啊，本来是先问第一问，说这个定善二善出在经文哪里，然后再问说你说的这些教法什么人能够得受用。但是后面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先回答了什么人能够得受用啊。因为就像我们说一个人生病了先要去抓药，你没有病不要去药，不要去买药，你有了病以后你再去买药。所以善导大师这里回答的呢，也先是从有什么样的根基，生了什么样的病，在下面再说这段经文出自何处，这个定散二善啊。那我们看来啊，何积得受，说答耶，解有二义。一者，谤法与无性，八难及非人，此等不受也，斯乃朽木顽石，不可有生润之期，此等众生必无受化之意。你看大家听出来了，善导大师他回答问题呢，先说啊，既然你问我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受用这个法，我就先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受用这个法啊。这个回答很巧妙的，就像我们去买东西一样，说你想买啥啥啥， 但是今天这个人来，他准备砸场子的，他全部给你整个把你的店面给你包了，他只有几样不要，所以他就告诉你我不要啥啥啥，你把啥啥给我剔出去，剩下的全包。这个回答问题的技巧在这里。所以大家来看啊，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受这个法呢？第一个，一者谤法无性，八难非人，这四种根器啊。那么大家来看，这个谤法诽谤正法嘛，啊，大家平常也常说这个谤法是忤逆重罪啊。到底谤法也有多重，有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啊，可能没表现那么明显，甚至生起来这样的这种邪见恶念啊。什么是谤法呢？最基本的就是认为没有佛，没有佛法，大家看它跟三宝是绝缘的啊，没有菩萨，没有菩萨法。只要你这样的一种见解，你从心里自己认为，或者是从他处听闻得来，但是你马上就心里升起一种决定的见解，说真的没有，肯定没有，这个时候就开始叫入诽谤正法。大家找谤法啊。有时候我们现在的人嘛，不是在讲这个个性呀啊，讲这个自我呀，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是人家的人生观而已嘛，啊，确实，有的他有些人呢，他虽然素质很好，学识也很广，但是大家要知道，他就是不信，这就是诽谤正法，他就信不起来，啊，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佛，没有菩萨说这个世出世间的善法来教化众生。那么大家知道就没有道德良善啊，没有出世的这个圣贤之教。所以我们常讲到说，虽然有忤逆重罪啊，忤逆重罪就是连父母亲都杀啊，这个整个这个太大逆不道了，但是忤逆重罪从什么升起的呀？就是从因为没有正法而导致升起的，就进入野蛮了嘛，完全没有人伦天理，没有法则啊。我听过一个大德，某大德啊，就讲到他们是另外的一个体系学佛的，另外的一个族系啊，他就讲到说，我们这个其实跟人家汉人还不一样，咱们是汉族。他说因为汉人呢，如果不学佛，还有儒家思想，还有仁义礼智信，说如果我们不学佛，就彻底就没，就野蛮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有道理啊，如果没有这个法的教化，那么这个忤逆重罪就是从没有正法升起的啊。你想想，如果生在法的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能解脱做佛呀，人人能做。有法的时代就是佛的真身住世的时代，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谤法的时候啊，谤法人就是在杀佛，因为有正法才有佛生法生嘛。你杀佛，你想想这个其罪最重啊。当然具体我们讲到这个诽谤正法呀，今天稍微略差一点啊，就是其实头绪很多，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犯，我们还不知道啊，甚至不忏悔。谤法呀，有粗显的讲有四种吧。最严重的邪见，最严重的啊，就是说认为一切都没有因没有果啊，就像我们佛经里面讲到的一禅体，他认为没有三宝，没有佛法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说佛法是迷信啊，哪有什么解脱不解脱，哪有什么前因后果前生后世等等，这一些就属于最严重的邪见啊。那么其次，中等的邪见呢，他会这样，他相信有因果。我就遇过很多这样的人，他说哎，你们佛法佛教讲的这个说啊，这个做善事有好的果报，造恶业将来会遭报应，哎，我这个我是相信的啊， 但是你说什么观音菩萨什么极乐世界，这个就太子虚乌有了，他不相信。这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中邪见，中等的啊。或者他还有一种，他认为三宝呀，佛法僧呢不及外道。什么外道呢？比如说世间的学问，世间的一种学说体系啊，或者乃至一种教派，他认为世间的学问这才是真正的真理，他让他驾临在佛法之上，这也是一种邪见啊。甚至有时候我们现在讲到的什么，哎呀，一切世界大同，大家要听过这种话吧？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为了吸活吸你，甚至也会附和这种话，就是什么什么这个教那个道都是一家，不可以。大家要知道，不可以说什么这个教那个教都是世界大同，都是，这是佛的也是也。我们现在单说教法，单说佛法，单说佛教来讲，你忘了说皈依佛法僧吗？净行社皈依佛怎么怎么着来着？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把皈依体都坏掉了。而且从佛法来讲，它是不共法，特别是佛法的般若波罗蜜，忘了说什么了吗？是无上咒呀。无上咒就是没有人再跟他比他强呀，是无等等咒，就是没有一个再能够跟他并驾齐驱，也没有，这叫不共啊。那么你都把它混成一体，说都一样，都是这个样子啊，这是活稀泥，这也属于邪见啊。现在还有一些认为说三宝不如外道，说什么说什么学什么传统呀，什么这个学那个学，当然传统呀什么国学没有错，问题是现在我们中国人呀特别有本事，不管什么门门道道一弄弄的，就他都给你搞砸搞坏变味儿啊。所以说还有一些所谓的慈善团体特别有影响力，最后呢四月出发遇佛都不遇了，不遇佛了遇人去啊。不知道在你们的见闻中有没有这样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虽然他知道三宝的殊胜，但是他不说，他不明着说，他就认为说佛法不如世间法啊，说你们佛法好好好好好，但是呢我心中根本没有成心锐成佛不皈依。这是每个人都可能升起的见解，知道吗？啊，这就叫中品的邪见。那么还有一些啊，现在你比如说再次一点的啊，他虽然不说三宝，或者也不去相应这些外道，但是他会舍弃大乘修小法，大家知道吗？在佛经里面就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典型的就是不信大乘佛法，他方国土啊，十方三世诸佛，就相信自己的这点力量啊，怎么去观，怎么去，就好像自己的修学的佛法没错。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修观法没有错，一切的法都是佛法，一定要落在大乘之见上才好，一定要落在大乘之见上啊。这是最下等的邪见，就是说他还不反对佛法啊。那么还有一些杂的邪见，你比如说有一些偏执的，偏执的，有的人呢又会说，哎呀，就是大乘的好，就骂小乘，说小乘没有小乘，不是佛说的啊。在这个佛也说过，说诽谤声闻藏呢是犯轻垢罪的啊，也不能诽谤小乘，小乘不是贬义词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偏诽谤一部经典，大家听过，现在我们还有一种说法，说楞严经都是伪经，都吓死人了，这敢说楞严经是伪经，这个罪过大的天地都容不下了。大乘起信论呀，这样的究竟啊，这个像楞严经等于说三藏十二部的一个百科全书浓缩在里面一样，他都敢说啊。所以诸如此类的，这就是什么杂邪见，杂邪见。还有一些他虽然心里不背因果啊，他这个 也相应三宝大乘佛法，但是呢，只要碰到一个外道，一给他显着什么妖通鬼通，他马上就被就马上就跟着走了，啊，就觉得这个威力无比。那现在好多的什么附体呀、出马仙呀什么的，我就碰到的，就是眼前一片奇幻的利益，啊，这些人啊太可怜了，就是没有见过法界的世面。大家要知道，没见过法界的世面。啊，当然现在人呢也真的是，哎呀，有时候也是千疮百孔这个心灵。那么稍微碰到一个稍微外向上看上去有点好像德有点福的啊，再给他讲的头头是道啊，那么就马上就把他奉为教主，就追随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在太多了啊，就认为是真善知识。大家要知道，真善知识是从德上见，从道上见。你不要认为他对你好，关怀你，满满的都是这个柔明，这个甜言蜜语，就是善知识。你不要搞错了，有的善知识对你不客气，要收拾你的。啊，所以他在法上见，都不要搞错，种种诸如此类的，都属于什么呢？办法。只不过有严重，再一个比较轻微，啊，特别是现在还有一种叫做暂性小乘。什么叫做暂性小乘呢？就是说本来他的大乘之间一建立起来，他也知道，但是大乘法修起来太高盛，知道吧？你我们现在说断烦恼，烦的不行了，这会儿然后静坐一下，啊，那马上就有感觉呀，就舒服呀。可是大乘法它这个幅度很大。辐射很广啊，他说烦恼即菩提，不让你断，不让你求，你说你能受得了吗？所以一下子就来了，就觉得啊，马上就先去跟烦恼较劲儿，结果呢实际上就进入到念退。这是差点小曲给大家讲到说什么样的人受不了这个法，就是这种人啊。那么还有一些无性之人啊，凡是听法的人呢，他会有四种反应。一个是升起深性，深深的升起这个信仰笃性，那么这就得解脱。还有一个是浅性，生了一种好像不错是这样，那么就能种下这个结缘的种子啊。还有一些虽然听了，但是他没有反应，他也不说好，也不信，也不谤哈。最次的人呢，就是听了以后生诽谤。这里讲到的谤法与不信仰，就是指的后面两种。听了以后没有反应，甚至诽谤，啊，这种人也受不了这个法，啊。还有这里讲到的八难的，我们都知道了。八难，我们说三途八难距离苦嘛，啊，八难这个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啊，什么长寿天，实际上呀。长寿天有时候我们特指说什么无想天呀，这个天那个天呢，跟大家讲，实际上只要人道以上，都比咱们寿命长，都比咱们福报大，都比咱们享乐多。所以一旦升天了以后呢，可以说是你这辈子修得还不错，福报大。问题是什么呢？后患无穷啊。因为三途里边呢是受苦受的没功夫学佛，天道里面的是享福享的没功夫学佛，如果从究竟上来讲，一样的倒霉，知道吗？只不过就是说，一个在吃药，一个在吃苦瓜，一个在吃蜂蜜，但是吃下去的都会祸害，啊。那么，你像这个佛前佛后呢，没有机会，八难，世智变聪呢，入不了道，太聪明，太精了，啊，六根不具呢，眼瞎了就见不着佛。耳聋了就闻不着法，所有的这一切也不能受用这个法。最后一个非人呢，就是因为有一种典型的，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有一种叫紧那罗，啊，紧那罗呢又叫这个疑省，就是怀疑的疑。他就是疑省疑鬼的这么一个生性，长得像人，头上有角，啊，所以善导大师说这些人受不了这个法，他们就像朽木顽石一样的。不能滋润净土，特别是以善法回向往生的这个法根本就不能滋润啊。后面就开始讲了 什么样的人瘦呢？除丝以外，大家看，我们刚才讲的，把你的肠子给你包圆了，就是只要除了这些人以外，怎么样呢？一心信要，求愿往生，上进一行，下收十念，乘佛愿力，莫不皆往，全部都成就，是吧？所以大家看这句话呀，你说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要依着祖师大德的来？为什么说祖师大德跟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一个鼻块出气呢？大家看这句话啊，他说什么样的人文能够往生，是跟经典里边完全同步，没有一点差错。你看，这里讲到的啊，一心信要而熟吧，经典里面怎么讲的？至心信要啊，求愿往生，经典里面怎么讲的？欲生我国，上进一行，下收十念。你看他表达的多精准，就是乃至十念，随便你念，只要你念，念到多多益善，但是最次最次的乃至十念啊，乘佛愿力，莫不皆往，就是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完全一样，跟圣言量一样啊。所以说这样一来就敢说莫不皆往，就是没有往生不了的啊。这个保票是佛在这儿打的，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现在佛已经成佛啊。所以大家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当即把自己确认对照一下，够不够？好像已经够。我们没有落到这个诽谤正法呀。你说相信吗？我确实现在已经相信了。啊，这个也给大家讲，刚才我们是不是讲这个末法、相法、正法？实际上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从灭法时代根本不信佛法，慢慢的进入到末法时代，有一点点了，再往相法时代修，再往正法时代圆满，实际上也是这样。我自己这些年来啊，说是这个讲经，为什么讲呢？就是也是给自己讲，实际上也给自己讲啊。你越讲越信，越讲越有时候，我现在对照一下，就是自己，就是我修行再怎么差，但是这个性根来讲呢，就是不断的在坚固，倍倍的在增长。这个我也不吹牛，扪心自问一下啊，因为不断的在相应佛法，你要当真把它这样的相续啊。诸位在此啊，你在听法的时候，你升起一念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的心，都会将来成为你障道的第一愚情种子。这个没有办法，起心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你吹什么牛呢？都是娑婆世界难言菩提的人，谁还不知道谁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上面真是再再的去，为什么叫闻思闻思啊？那么这里讲到的说，此即达上合机得受意境，就是你刚才问我什么样的人能够往生，我现在告诉你，只要是这样的都能够往生，到此为止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二，出在何文者，即有通有别。下面这段话呢，就是从通别两个角度，通是总的打在一片说，别呢是格外的又提出来它的独特角度啊。那么这里用了五段的文字来证明说，确实第一个韦提希请的法有定善，但是佛又特别说了有散善这个之意啊。因为前面的问题不是说你凭什么认为说有定善和散善两种呢，那么这五段文灌过来以后呢，其意就自明了啊。大家来看啊，就通而言啊，言通者既有三义不同，何者？一，从韦提白佛唯愿为我广说无忧恼处者，即是韦提标心自为通情所求啊。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在经文里边呀，经文里边这个韦提希呢去见世尊去了，见到了以后满满的伤怀，痛不欲生，说我为什么生了这么一个逆子。他还有点抱怨释迦牟尼佛，知道吗？说我生这么个逆子也就算了，说生此恶子，我过去造是什么孽，就跟咱们现在说，说你释迦牟尼佛你也什么因缘，你碰到个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把他儿子给教唆坏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说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就提出来这个第一问啊。然后呢说我当往生，我不想在这儿，就不愿意在这舍了啊！叫我什么呢？观于清净业处啊！所以说，你看，既是韦提希标心自为通情所求，就是他整个来讲无忧恼处是希望佛为我说无忧恼。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无忧恼就包括一切的净土，有可能是其他的国土都是无忧恼处啊。其次再请示什么呢？既是韦提希这个二。从唯愿佛日教我观于清净业处者是什么呢？就是说希望释迦牟尼佛你现在教我怎么样观于清净业处，就是我怎么修，怎么起心，怎么动念造这个清净业，让我往生无这个无忧恼处啊。然后佛呢就给他这个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然后化为金台，所有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呢都给他献给他看啊。这个回想起我们阿弥陀佛作为法藏比丘啊，去清净这个世自在王佛陀，也是把211个佛土献给他看啊。这就属于什么呀？通情。什么叫做通情？就是笼统而言，献给他看了以后，下面就叫言别者啊。你看三从世宗光台献国，即是筹钱通请为我广说之言啊。你既然问我，佛就说你既然问我为我广说无忧恼处，那我就给你说一个国土又一个国土的给你看，就这么清净，就这么殊胜。结果韦提希确实是个净土当机，确实跟极乐世界有缘。他怎么办呢？他说言别者则有二义，一从韦提白佛我今乐生极乐世界弥陀佛所，听出来了吗？我哪儿都不去，我要去阿弥陀佛那儿，单独选择极乐世界，我今乐生极乐世界弥陀佛所。这就叫做什么呀？别说别请啊。即是韦提自为别选所求。二从唯愿教我思维教我圣正受者，即是韦提自为请修别行啊。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他是特指我就要怎么思维极乐世界，怎么修观让极乐世界现前啊。这是他的别请，就是说其他的我就不修了，就锁定净土法门里边的一个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说善导大师啊对于这两段以上的回应啊，就是说韦提希见佛后啊，他这种委缘啊，当时他的遭遇如此的不堪，实际上这种委缘给他一个很好的增上加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强大的这种逆境的作用下，才让他发出了强烈的出离猛心。大家要知道，那么这个强烈的出离的猛心，由此猛心又牵引出无上的求道正念，才招感的佛给韦提希说这个定善之法，并且称机附带出散善往生啊。那大家知道这个一切众生的入道模式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子的啊。从乐转苦的觉受，猛的一下不得不接受无常的提醒，这就叫止，开始不能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了 提醒你要了生脱死，有修道了，不要美滋滋的待在娑婆世界就不走了啊。那么重新审视我们前因后果的人生境界，这就叫观。所以一切法任何体系任何时刻都是有止观啊，一定从这里上道。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五段文，就是善导大师正面回应说，为什么我能判别出来啊，这个所谓的请的法和他说的法有定善散善啊，有通有别，总共这里来都是潜在其中啊。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这个论文啊，这里讲到说虽有二义不同，达上别境啊，到此为止。从此以下次达定散两门之意，就是特别的啊。前面不是就说就这个能请和所请为义吗？下面就是说从能说和所说的这个定善上定散上来进行一个厘清啊。那么大家来看，前面首先来是一个定善和散善的划分。问曰：云何名定善？云何名散善？答曰：从日观下自十三观以来，名为定善。啊，三福九品名为散善。啊，这是正面回应，因为前面啊还有一个叫净业三福，啊，在这个。观经里面说什么孝养父母呀、奉事师长呀，这些也属于散善，被设在里面啊。那么其次呢，这个他讲到了还有后面的这个九品往生，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乃至下品上中下生啊，一共这么九品，他把这里全部都化作散善啊。那么关于这个定散善的不同呢，因为它定善中呢它有一个入道的浅深差别啊。现在在这个经文的论据中呢，不是人家说了你凭什么有定散善，他这里就进一步的给说明。你看他问曰：定善之中有何差别，出在何文啊？大家来看，答曰：出何文者，经言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即是其文啊。他怎么找到说这是定善的这个依据呢？就要这八个字，就他认为说韦提系在这里提出来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的这个两个层面，就证明前十三种观法属于定善啊，就要修这个观，要入这个定啊，这样才能够成就。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你看后面讲到说言差别者即有二义，一位思维，二位正受。言思维者即是观前方便思想彼国一正二报总别相也，即地观文中所言如此想者名为初见极乐国地，即和尚教我思维一句。言正受者想心都息，缘虑病亡，三昧相应，名为正受，即地观文中说言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即和尚教我正受一句啊。大家的思路有跟得上，他为什么这么详细的讲了啊？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些法师判断的话，说你凭什么说这是讲这个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是讲定善的，因为通常我们来讲思维不是起心动念吗？对不对？哪有什么定？所以有的法师就把教我思维判作属于散善，教我正受把它判作属于定善。善导大师这里他就提出来自己认为，他认为说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全部是属于定善。那但是在这个定善里边，教我思维的这个思维属于前方便，大家听明白啊，这个也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平常的用功的心地上的这种观的这个操作手法啊。为什么属于前方便呢？就是说通常我们来看啊，比如说入进去观了，入观了，在观经里面讲到说开眼闭眼嘛，了了分明，那么这已经叫入观了，就叫定心了，入到定心中了。 但是前面的方便就是说你还没有入这个定心啊，还在渐渐的摄自己的这个散心，慢慢的直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思修的文思的前面的地步啊，这就叫做叫我思维。但是虽然还在散心的状态，但是它已经是修慧的方便，所以也属于定善，很多法师给判作应该属于散善，叫我思维啊。那么后面讲到说，其次言正受者说，想心都息了，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啊，攀缘的心、思虑的心、缘虑并亡，啊，总体来讲就是不生这个起心动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说三昧相应，名为正受，这才是讲的正受的境界，啊，因为我们一开始一定要依着思维正念。你想想我们现在听法也得跟着走呀，起心动念也得听懂了，然后再自己考察考量啊，取舍抉择怎么样去操作，那么这些相续啊，念念无间，不断的相续，不断的相续，从这个有思维的起心动念不断的相续，念念无间，就能够入这个无思维的定心啊，这是一个世所必然。所以你看善导大师这里他举了说，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如是想者名为初见极乐国地，就是你粗显的见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国土的这个庄严，这就属于叫我思维，还在思维的部分，还在进出之间，还在恍兮惚兮的，还有自己有主观能动性啊。那么想心都息，缘虑并亡，三昧相应，名为正受，这就是说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了，摄持定在那里，不会轻易在这个散掉了，这就叫做什么呀？正受啊，正受。跟大家讲，实际上善导大师讲的这一段呀，如果我们套在自己的心平常的用功处啊，就是讲这个经文里边给我们实修的方法和觉受。怎么修呢？你首先依着思维的状态刻意的去用作，你就要想极乐世界是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庄严，怎么怎么美妙殊胜，你就要去想啊，然后不断的用净土的庄严之相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的这样从刻意的用作慢慢的相续到没有刻意的运想，任运的想啊，慢慢相续到没有刻意的运想，自然而然就见到极乐世界的净土庄严之相啊。这个东西啊也是很难说，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啊体会的话，会升起一种疑惑。为什么升起一种疑惑？说如果在思维的境地叫我思维，怎么能够叫做入定呢？对不对？那么如果已经是缘力并亡了，想心都熄灭了，那怎么还能称叫做观想呢？极乐世界还寥寥分明，你怎么去感受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之相呢？对吧？不是已经都没有这个缘虑都息了吗？啊，我们此前给大家讲过，我们入定了以后呀，不是没有所缘的境了，只是我们不起思维的想心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否则你以后容易给人家入这个断灭见啊。大家看修行啊，从浅至深，你这个入道起修到正道，它就是这么一个手法，就是先开始思维，自然而然就能够入正受啊。实际上平常佛门的一些大白话，比如说生速转熟，熟速转生，就是说的这个法。叫我思维的时候呀，就是让你意念极乐世界啊，一念起来不断这样飘忽不定，但是一会儿又想回到现实世界了，很烦，一会儿又关到极乐世界了，很殊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好比说风前的灯一样，它不断的给你吹，你慌慌慌的跟着闪，虽然有灯，可是呢你照东西还照不明朗，这个就叫粗见，属于叫我思维前方便。那么什么叫做叫我正受呢？就是寥寥分明，不可据说。大家仔细体悟这些话，寥寥分明就是你看一眼是一眼，明明白白，不是完全没有境界，但是又不可据说， 当你思维心言语心启动的时候呢，就出来啊。所以他比喻就像已经到了密室中的灯了，就是一点风都没有了。这个密室就是我们屋里边嘛，把灯哗的点着了，它不动了，这个房间里面的情景寥寥分明啊。所以这里呀、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一定会误以为说，一旦入了三昧，就像这个观境里面讲到的观法，就觉得说观境界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境界一个心嘛，这才叫做定，对不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心，但是会缘移，缘是攀缘的缘，移是移动的移，会延移一一境界。大家搞清楚，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在娑婆世界，还是这一个心，可是我们每天你想想，你进出进退之间，你所有的经历，所有的生活场景，这种境界都是不定的呀，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你的心有变过吗？啊，所以真正你要悟到这个法的话，就是我们常在定中，楞严大定就是这样的，楞严守楞严三昧，没有不定时啊。而且我们娑婆世界也是过去观修观观成就了呀，现在在那受用呀，受用的轮回用啊。那我们观极乐世界就是反观回去，从叫我思维，叫我正受，把深处变熟，仅此而已，心还是这个心。在座的居士同学，我这么讲能听得懂吗？能不能听得懂啊？都懵了吗？能听得懂吗？有点感觉没有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再浅白的说，就是说关于这个叫我思维叫我正受啊，它是一个次第，就是先来后到，知道吗？你甭想绕过先来，就是我一下子就入到不什么也不想那个境界中，没门儿。一定要从前面慢慢的想，往正道上想，往正道上思维的这个门儿来入那个门儿，入那个境啊。它既是一个次第，也是一个一体的禅定境界。就是说你在次第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次第，如果你入了这个定了，它就全体都是定境，就这么个意思啊。我再给大家讲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呀，他不知这个法的深浅，他也没有用过心，他就说你看你还让我们观极乐世界的相，不是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能着相吗？他就认为不着相就是什么都不观，什么都不想啊，说你观到佛的相好，这还不是虚妄之相吗？所以这里就大家要知道，我们一定是要是什么呀，从思维庄严相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支持，不断的支持，这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怎么样呢？出现一种必然的事态，就是一定会离相。能明白吗？这就叫做说从相入无相。你不要想着把相给彻底把它搞坏了、破坏掉，入不了无相。这就叫从思维到正受。你没用过心理，也没办法讲。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怎么回事，你没尝过嘛，啊，你哪怕曾经尝试的试着这么弄了一下，好歹你也有点甜头。你说现在我给你讲，你没甜头怎么讲？你没办法。那换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说求观音菩萨，对吧？说你们佛教徒都求，我们不信佛，我们都不求。你们的求的欲望太高了，这就是门外汉的话。怎么样呢？如果求他没有求过，他就不知道说从求拼命的求再虔诚的求不断的求求求到慢慢就入了无求，他不知道这个手法，所以他光说你求那你永远也到不了无求，他不知道这个无求永远是从求到的无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必然要这样才能成功，我也知道啊，所以说中间的程度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虔诚心啊，祖师们开示到说，深信因果者一定会大明与心性，就是讲这个意思。大明心性的人一定不会舍去因果，还是讲的这个意思。一个叫叫我思维，一个叫叫我正受。所以经典里面讲到说，因果就是空。我们想想说，因果怎么叫做空呢？因果不是缘起吗？空就是性空吗？ 大家尝试一下啊，你每次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你深深的观自己起心动念这一个因，你不断的相续来善观这个因和果，你慢慢的你就会跟空性相应，而不是执着于因果，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大家慢慢去修啊，这就是这里讲到的说，实际上叫我思维、叫我正受，都属于定善，都属于定善，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善导大师呢又跟其他的法师的解释不同而做了说明，就是因为有其他的法师解释的跟他不一样，大家把这一段灌一下来看一下啊。定散虽有二义不同，总答上问境，就是前面我已经给你回答完了。又上来解者与诸师不同，就是我刚才解释的这个跟其他的法师解释的不一样，为什么呢？诸师将思维一句用和三福九品以为散善，就其他的法师讲这个观经的时候呢，都把说叫我思维是指的三倍九品，或者说敬业三福啊，正受一句用通和十六观以为定善，就是只有说叫我正受这一句才是这十六种观法都通通在里面的内容啊。如思解者将谓不然，说我认为这个不对，何者？为什么呢？大家来看啊，第一个，如华严经说思维正受者，但是三昧之一名，与此地观文同，以思文正，岂得通于散善？那他厉害吧，他把华严经给拉出来了啊，说在华严经里边就说的所谓的思维和正受都是三昧的义名，就是定境的义名，禅定的义名啊，所以他这里引用到这里说不能将思维判作属于散善，这是其一啊。第二点他怎么说呢？又向来委提上请，但言叫我观于清净业处，次下又请言叫我思维正受，虽有二请，唯是定善啊。也就是说这个韦提希的祈请文中，请释迦牟尼佛给他讲法的这个话里边呢，已经明确了他的意思，说第一个，你叫我观于清净业处，就是我要修定啊。其次又说请叫我思维正受，两个层面的祈请都是说我要修定，这是这个意思啊。唯是定善，又散善之文都无请处，但是佛自开，就是说散善的这个没有请，韦提希没有发愿去请，是佛自己说的，凭什么这么证明呢？下面有一句，次下散善缘中说云，意令未来世一切凡夫以下即是起王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时释迦牟尼佛回应韦提希的时候啊，韦提希请法，他怎么说了？他说地观彼国净业成者，我今未如广说众辟，就是你既然想修这个定，那我告诉你一样一样说，有日观，有水观，有地观，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西方三圣最庄严妙下，种种这些我都给你讲，你慢慢就跟着观啊，这叫做净业成者，地观彼国。但是后面又加了一句，是佛自己加上的，怎么说呢？意为未来世一切凡夫，告诉大家这就是为我们说的，为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一句，意令未来世一切凡夫，后面还有两句话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修不了定了，这辈子定不进去了，也没门了，那怎么办呢？有办法，就是凭散善回向发愿往生也能够啊。所以大家可能听了半天，说这说了这么多，今天讲的这些课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要说这些啊？我们来通的把它总结一下啊。首先善导大师明确说，我讲这个观无量寿经跟别的法师讲的不同，为什么？叫我思维也属于定善，不要搞错了， 啊，不要把佛意给用歪曲了。为什么？如果你把这个教我思维用于散善的话，这个散善它就是披机不广大了，不是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往生，后面就有弊病啊。所以第一个，他引华严经来作为证明啊。再一个，他说韦提希请法请的就明确，他就是请的定善。第三个，他明确说，我说的这个是散善，是为未来是一切凡夫。说了一晚上，他的意义在哪里了？告诉诸位，就在于引出这个散善是无问自说。记住啊，十二部经典里面就有无问自说是最殊胜之法。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难以置信，他不在我们常情之中，他这个法就成就的容易到什么程度呢？太出格了，太过分了，过分的没有人买账啊。所以说在九品章中呢，才说了凡夫行善，在下品中呢，说到十念一定往生，就要总结这个法，就要告诉我们，最后就要明白这个事，它是这样的啊。得度方式的出现，得度方式怎么样呢？成功高，成功率太高啊，高到就是说几乎就是全面覆盖了啊。下手易，易到谁都行，再坏的人都不嫌弃，都可以行啊。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善道大师出了一句话叫如来所语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因为所有的法门都有检责，都有行和不行，只有净土法门说只要你愿意就行，就已经慈悲到这份上了。可是我们往往容易给他上面设台阶，阻人往生。所以这个讲法是要命的，真的是啊，不敢乱讲，就要照着说。所以说了这么一通，最后就是要落脚，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慈悲到什么程度，无条件的接引到什么程度，就到这个程度，唯说弥陀本愿海啊，是难性，虽然是难性，但是是佛所说的，是佛所证的，佛的愿力，相信有此功德，无问自说此法，那么愿生西方净土中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像我们后面会讲到的时候呢，大家就简直是就觉得说啊，这个十六观里边啊，你比如说在下品下生里边，就什么样的人呢？说有的人呀怎么办呢，他就善法一点都没有，就一辈子就坏事做绝，他天生就要干坏事。你说这样的人还能修学，还能修佛，还能成就吗？能呀。他说忤逆十恶，具足不善，如此愚人，就愚痴到这种地步的人怎么办呢？以恶业故，本来要堕地狱了，而且是到了地狱里边就基本上出不来了。这样的愚痴的人，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给他一讲说有净土法门，有极乐世界，然后他在这个时候拿到救命稻草了，哎，至心念佛，念念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临命终时佛就来了，就这样下品下生啊。下品终生的人已经怎么样了？说受个五戒，五戒还持不了，破戒了啊。那么受个八关斋戒也守不住，一会儿就晚上就吃东西了啊。就这种人，记住，就这样的人什么戒都守不了，什么戒都给你破净了，然后怎么样呢？到常住里面去偷东西，庙里面他东西他都敢偷嘛，十方来的东西他都敢偷啊。然后人家讲法的时候呢，他就是贪图，就是连哄带骗给人家说佛法，就这种人怎么办呢？临命终时地狱火已经烧起来了，那么有人给他赞叹说这个阿弥陀佛，哎，说阿弥陀佛多么的厉害，多么的慈悲啊！在这样的情况，这个人听了以后就能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就听到就可以，就这样。哎呀，所以说我们说这净土法门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笼而统之的， 因为我们太笼统的说信愿行，大家念佛念佛嘛，念嘛，好吗？念念念念的，有时候说念的问题是你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才能升呢？你不敢只往上伸着脖子看，你一定要回头说，我现在有可能已经够升，我只不过念一句品位再往上增，莲花再往上大啊，到了极乐世界修行的这个时间再往短缩，即闻佛成顿开佛慧，这是最好了，即刻就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啊。就像那个愿文里边说的，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始立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心，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就普贤十大愿望就尽在你一念之中，都不要像我们这儿还说礼敬诸佛，吭哧吭哧的建立庙进去，看到佛像了才赶紧恭敬的拜，现前就是礼敬诸佛，就是一切众生都是佛，有情无情皆是佛啊。那么极特净土法门里，净土法界里边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能入这个法就入了一切众生，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所以哎呀，我们来听法呀，和会呀，先把见解建立起来啊。你不要觉得我这个啰里吧嗦的，大家一会儿觉得又听不懂了，声色了，特别居士嘛啊，一会儿又觉得有点，哎，这讲的好像有点灵气了啊。大家要知道，就是每次一堂法，只要把你的心能够提到的曾经不到之处，你就没有白来。你要知道，他方国土里面的多少菩萨都因为听不到净土法门，都退失信心道义，这是真的，佛说的啊。好，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啊，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各位阿弥陀佛。